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5，积累财富在天上。马太福音6章1至6节16至21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10月3日。翻译王兆峰。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6章。我先把第7至15节主导文跳过去，因为我们会在以后的几个礼拜中学习。这样安排有几个原因。第一，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到祷告，这段关于祷告的教导是他在讲论时插入的一段。他刚讲完一部分，就停下来告诉我们当如何祷告，祷告时应当怎样说。因此我想，我们先集中在他主要的教导上。第二，主导文值得我们用专门的时间来细讲。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先来讨论他下面的这段教导，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操纵与利用一直是一个主导性的主题。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想要操纵、利用他人时，负罪感、平安感、财富、权力、名誉，甚至武力，都可以成为筹码和工具。而在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中，操纵与利用常常达到最热烈的程度。1517年，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罗马天主教修道士被激怒了。当时罗马教廷发明了赎罪券来搜刮百姓，他们宣称购买赎罪券可以缩短人在炼狱里受苦的时间。那真是一个巧妙的计策，一时间教廷财源滚滚。雄伟壮丽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就是靠这笔钱建造起来的。除了武力之外，想要操纵控制他人的人，必须借助某种形式的回报或奖赏才能得逞。若没有一根诱人的胡萝卜挂在那里，操纵与控制往往难以奏效。赎罪券的回报是让你死去的亲人可以减少炼狱之苦，你买得多，他们就能早日脱离。然而一般而言，对某些行为的奖赏往往更加隐蔽。这种回报有时是微不足道的虚名，或是一种自我满足。只要操纵者能够让受害者站在不安的墙头上，再提供适当的诱惑，他就几乎能让对方跳入自己的圈套。我见过不少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以家庭平安的许诺来操纵意志薄弱的配偶。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操纵与利用必须借助承诺的回报或奖赏才能成功。而这种回报与奖赏往往与心理、情绪或灵里的平安有关。 因此，只有当人渴望得到某种奖赏时，才会容易被他人操纵与控制。当年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正是这方面的专家。耶稣论到他们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马太福音23章4节，他们建立了一套宗教体系，让别人为他们服务。耶稣则完全相反地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9至30节，大家都知道，轭是套在牲畜脖子上，用来拉车或推磨干活的。耶稣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而要学习我的样式。法利赛人那副挂着胡萝卜的轭，应该被耶稣那柔和、轻省、使人得安息的轭所取代。基督徒无论在属灵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应被世上的回报与奖赏所吸引。即使在工作上，我们当然应当期望得到工价，因为劳动者得工价是应当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把自己看作只是为雇主工作的人。我们乃是为神而做的，哥罗西书3章22至25节。我花这么多时间讲操纵、利用与回报奖赏，是为了与基督此刻的教导联系起来。我们的本性中有一种渴望得回报、得奖赏的倾向，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从孩子身上最容易看到这一点，他们喜欢被夸奖，爸爸、妈妈，你们看，我表现得怎么样。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只不过表达得更隐蔽些。神也确实给了我们许多应许，只要稍微看一眼主耶稣讲的八福，就能看到许多回报与奖赏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耶稣并没有避讳此事。事实上，登山宝训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我们不是冷漠的机器，我们在乎他人对我们行为的回应。耶稣在这段讲道里就是要鼓励我们对祝福的渴望。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性从人性中剔除。后来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又鼓励跟随他的人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马太福音19章29节，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他们跟随他时，也许心里曾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把一切都撇下了，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耶稣仿佛在说，你若把笔借给我，我就写张100万的支票给你。你们所舍弃的与将要得到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难道我是在说，谁用天堂与永生的胡萝卜来进行神圣的操纵吗？当然不是。我几乎能听见有人要这样问，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不敬虔的操纵与利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不顾及被害者的益处。而神的方式是像父母训练孩子那样，以爱为出发点，对他们的好行为给予奖赏。神赐下这训练，也赐下我们心中对此训练的回应，然后又因我们的回应而奖赏我们。神是创始成终的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连我们的回应也不例外，但他仍然决定要奖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你到底是想给谁留下深刻印象？第二，你所期望的又是什么？在你用上世纪60年代的口号，我不讨任何人的笑脸，我也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来回答之前，你心里应当清楚，这句话的背后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的心态，一个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宣告，仅此而已。很显然，你成了自己的神，这就是一个拜偶像的问题。这说明你根本没有好好思考。问题是，你是愿意被这个世界操纵、 利用，还是愿意被神培养、塑造？我想，这正是耶稣在这段教导中的要点。你是想让世界成为你的听众，还是愿意蒙神垂听？你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世界的喜悦？你是愿意以这世界的奖赏为满足，还是宁可得着天父所应许的天上奖赏？接下来的话带有一定的敏感性，我不想让大家误解我。说话的人有责任澄清自己的意思，所以我希望我说得清楚。因为在准备讲稿时，我就意识到有人可能会误会，但我希望你们不会。我知道，无论作为丈夫、妻子、家长、朋友、长老、执事、牧师或邻居，你们一般都不会出于恶意去操纵、利用他人。我也知道，我们可以彼此鼓励，而且应该这样做。我绝不会说，反正他们要得天上的赏赐，我就不必再去鼓励他们。圣经确实要求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鼓励。然而，我必须指出，如果你渴望从他人那里，哪怕是最亲近的人那里，得到回报或奖赏，那么你就已经走在拜偶像的路上。我这么说有两个原因。首先，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1至13节，父母虽然知道如何给儿女好礼物，但从某个意义上说，他们仍是作恶的。因为耶稣说，虽然你们是作恶的。真心爱儿女的父母，当认识到这一点后，必然会引导孩子把基督放在他们思想与情感的中心。我的孩子今年3岁、5岁和8岁。虽然我无法完全看透他们的心，但凭经验我知道，有时候他们更关心的不是神，而是我对他们行为的反应。作为父亲，我的责任是培养他们，使他们更在意基督对他们思想与行为的看法，而不是我对他们的反应。孩子们，你们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十诫，神命令你们要孝敬父母，因为他们是神在你们生命中设立的主要权柄。你们应该听从他们，顺服他们。第二个原因是，耶稣在本章后面所说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马太福音6章24节，所以，当我听到妻子、儿女或会众对我的赞扬与鼓励时，虽然我心里喜乐，却绝不能让人的称赞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永远尊基督的名为圣，尊他为主。即使是我的妻子，也不能成为我的主。事实上，我对妻子的爱应当出于对神的爱与顺服，而不是出于对他的顺服。我曾讲过一件我与妻子谈恋爱时的往事。那次我事先征得他的同意才讲的，所以这次我也认为他不会介意。你们都懂那种经历，有时凌晨3点就开始打电话，因为恋爱令人兴奋，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有一件事我们没做，我们没有一起读经祷告，而这本该是我们应做的。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没有从我们的关系中看到这件事能让我更亲近神。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会对我们的关系感到担心。这番话让我下定决心，她就是我要娶的妻子。因为我宁愿娶一位因敬畏神而爱我的人，而不是因我而爱我的姑娘。因为总有一天我不会再那么可爱，但神永远可爱。若有人因爱神的缘故而爱我，他就有责任爱我到底。如果当年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主要动机是想听到他们称赞他的话，那么我敢肯定，他早就另起炉灶，另找一群人去了。 我记得曾与一位传道人谈话，他告诉我，他已经离开原来的教会，因为会众对他不好，让他很不愉快。我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我记得圣经说，神是我的喜乐。作为会众，你们当然应当鼓励我，但绝不能抱着这样的态度，只要你们对我好，我就好好服侍。这些年来，我常常辅导年轻牧师，我总是告诉他们，不要期望会众的回报或赞扬，因为这不一定会有。若没有回报，你还能成为一名好牧师吗？你还会爱他们吗？当然，我们的教会并不是那样。你愿意带领一群应着景象、满腹牢骚的会众吗？你会不会说，我可侍候不了你们，你们另请高明吧？我们应当爱家人、爱邻舍、服侍他们。因为神以他的大爱爱了我们，我们就当仰望他的奖赏。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耶稣已经举出了遵行律法的六个例子，马太福音5章21至48节。这些都是基督徒从心到行都应当努力实践的事，这样做的人就显明他们真信基督。现在他转向三个真正敬虔的例子，行善、祷告和禁食。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三件事，因为这并非耶稣此处的重点。他没有详细教导这些，而是假设他的跟随者本该这样做。所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神不仅命令我们奉献十一，还命令我们照顾穷人，路加福音14章13节，要凡事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必要时禁食祷告，使徒行传13章2节。这三件事本应是向着神而行的，但他们比遵行律法更容易使人想要得到别人的赞赏。这实在令人惊讶，我行律法的事当然是为神而行，但在那些直接向神行的事上，我仍会左顾右盼，想知道有没有人看见。这是更得罪神的。因此，这段经文这样开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现在你们就看到耶稣这段教导的核心了。在我们行善的时候，要么得神的赏赐，要么得人的夸奖，两者只能择一。很简单，你这么做，是想让人看见，还是想让神看见？在这节经文中，希腊文叫人看见一词，原意是剧院、舞台。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假冒伪善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原意是演员。你马上就能明白了吧？有了舞台，有了演员，那么谁是观众？这正是真基督徒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你是演给神看，还是演给人看？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的核心教导，简单而深刻。前面我提到过操纵与利用，这里我们就要问，是谁在牵动你的那根绳子？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问题，我们必须天天问自己。因为我们不断受到试探，想要讨人的喜欢，这是无法避免的，是深植于我们本性中的。有一个阴险狡猾的敌人，常提醒基督徒不要只把座位留给神，也要为自己留一个。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行讨神喜悦的事时，心里也常感到满足与喜乐。因此，在这其中存在着一条不易分辨的界限。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做好事时，心里会感觉很好，不是吗？如今，自我满足，自鸣得意，蔚然成风。人们常说，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接下来就是自我赞美，甚至我就是神。这是新时代运动的口号，耶稣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软弱。他用我们自己身上的肢体来做比喻，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时常回忆自己的善行。或许这正是审判之日绵羊们的反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马太福音25:37-39看来，他们并没有记录自己的好行为。他们没有说，哦，对了，我记得那件事。他们并未陶醉在自己所做的好事里。耶稣甚至教导我们，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心里也会出现这样的念头，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呢？我们在等着某人或某事给我们回报。原因有两条，第一，我们的本性如此，总是希望得到回报。第二，当代的基督教信仰常被简化成一种公式式的应许，你这么做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只要你照着这套方法行，两个月后就会成为好父亲、好母亲，认识神的十大秘诀等等。但在我看来，信徒真正的路只有一条，一生信靠主，顺服主，坚持去教会，无论遇到黑暗、阻挡或艰难，都要在信心中持守到底。你的赏赐在天上，这是神的应许。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耐心地等候神的奖赏。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确定他所说的报答是在今世还是在天上，或许是安慰，或是智慧。无论如何，也无论以何种方式，我们的回报都来自神，而这样的回报远超世上任何奖赏。我们是否真是为主而行善、祷告、进食或做任何事，可以从我们对人的反应上看出来。若我们因为没有听到人的称赞、夸奖而感到气馁，那答案就已经显而易见了。下面这三句我们熟悉的经文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假如你是诺亚、以利亚或摩西，被不信的人包围和逼迫，你的财宝会不会消失？人性那变幻无常的败坏，会不会夺走你的基督徒品格？或者你是否知道你在这里所做的功绝不徒然？你是珍视天父的奖赏，还是看重世人的回报？你是否正如彼得所说，在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基督真的是你人生的主吗？让我们记住耶稣的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